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接到上次讲的思维文法利益，今天就是继续讲解其中的以无想而听闻正法。那么知道怎么做这个观想，怎么从好的方面的观想，就会懂得什么叫做这个思维。那么我们的一切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呢，和什么最有关系呢？需要了知，就是和你自己的心念最有关系。只有调整好呢自己的心念，才能如理如法的听闻，而且呢能够思维闻法的利益等。所以说做这个观想呢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就明白应该需要做思维听闻正法的诸圣的利益，确确实实是非常稀奇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思维闻法的利益，所以呢就是这个思维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做这个一种如法的观想。那么这个观想就知道是非常重要啊。世间人也常常说一念自差，那么我们佛教上也说一切都注意一乐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的内容啊，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内容呢都是呢修行的教授，而且呢就是宗大师都把它先为教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知道听闻这个正法，听闻这样殊胜的教授方式方法要对路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教授的正法呢方式方法要对路，才能相应正法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有两种类型的认，第一种认呢跟如理如法听闻的有不同的情况，也就是说第一种认来讲，他觉得就是来听一种佛学的知识，佛法本来没有别别的将修良法，但是呢听者的心态呢有一点偏啊，是这样的。那么他呢自是想听一种知识，自己将来呢好做大法师，或者呢做佛教的一种学者的身份，可以用这些知识得到一种名誉和力量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他来讲，确确实实将和修呢就互相脱离，那么学的再多也和改造自己的身心呢没有任何这个关系，这就是第一种认的方面。那么另外第二种认呢就不一样，他呢就是明白佛陀的教法都是呢修行的真实教授，对他来讲确实他来听正法就是想领受这个教授，他会注意诸佛菩萨在怎么教他用心挑心，还呢就三知识怎么教他改变不好的这个行为，怎么样培养一种善根，他的注意点呢完全放在修行上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而且呢听了之后呢回去亲自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叫做真正的修行啊，是这样的。那么比如第二种人一听到以无相而闻法，那么他就会模仿好的行为，他听这一段内容就会注意思维的方法，他特别就重视这个思维的方法，明白了以后呢他就按照这样来用心，这样才会一切一切的深渊彻底显为教授，他才会知道一切佛菩萨的意愿都能够让我们减少一种过失，增上一种功德。那么这些道理呢自自然然都会一清二楚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以这种的方法来听闻道次第，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佛法的殊胜的修法的教授，可以明白很多教授，所以呢我就可以保证你在短期内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如理如法的听闻殊胜的法，或者说是大家都能够以这种的方法来听闻这个道次第的教授，那我们就可以保证在短短的这个时间内呢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正式开始讲论的内容。那么注意的呢就是这些呢没有一个不是修行的教授，完全都是呢就是修行的教授。那么论当中说到，夫此引汝菩萨地所须以无想听闻正法啊，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砍树往往这个容易轻轻放过，不能把信呢完全贴近作者的信意。那么比如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序字，那么这就是宗喀巴大师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希望。这一句话用白话来表达，意思呢就是说宗喀巴大师这样说，你们应当按照菩萨的说说那样，一定要以无相来听闻这个正法。你们在每一次听闻正法的时候呢，一定要这样观想。那么这样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师父在教弟子修行的方法啊，是这样的。那么是哪种观想？是哪五种这个相呢？下面我们就逐步的开始就讲这个五种观相的内容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做这个增报相这呢论当中就是说到，微佛处之极寒难语，其发亦然，有细鬼骨做增报相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说，佛陀处之极难于上的，佛说的这个妙法也是这样的。那么由于这个稀有珍贵的缘故，所以呢做这个珍宝相，这就是第一宗做珍宝的观相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无量寿经当中有十句话可以解释这个内容。在这个经典上说，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人生难得佛难子，幸会问法难种难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是王羲在多生累劫之中修了福德和智慧的这个质量，那么对于这个正法暂时听一遍也不可能的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知道，没有大福报根本遇不到佛法，能够听到一句都极为难得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一般就明白人生非常难得，那么佛就更加难以自遇的，而以信心和智慧来听闻正法，那是难中之难的一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明白佛法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来如意宝，非常非常稀有的，非常非常珍贵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大家能够把佛法做这个珍宝相，那这个听闻正法就会很不一样的。一切呢就是随随便便的听，听到没有听到都无所谓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不是这样的，对于每字每句都非常注意，对于每句法义都想得到它，而且呢有很强的需求性。那么为什么行为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它的原因就是相法不同。比如我们看到满地都是那砖头，所以呢心里一点也不关心的。那么相反，如果满地都是那如意宝，一个比一个可以说宝贵，那我们一定想全部都获得。如果以前我们把这个佛法都看成砖头，那就是很罪过的。那么现在一定要转过来，要做珍宝相要做这个珍宝相，以这个无比珍惜的心来修持每字每句的这个法义，能够这样观想，单单以听闻真法就可以产生无量的这个福德是这样的。甚至你想进堂每走一步都会获得清净的这个福德，这是决定的。为什么呢？佛陀亲自讲这个内容，佛在这个华严经上说，若闻一句唯诚问法，深得三千大千世界正宝，是菩萨得闻一句正法，身上菜香，神得专能身王位。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听到一句没有听过的这个正法，那么这个加字呢已经超过得到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正宝，那么菩萨听到一句正法就会产生无上财富的这个相，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殊胜的妙法，超过获得专能王的这个地位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呢第一宗做珍宝观相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二宗观相，论当中说到，四时真藏俱生慧骨，做眼母相这样讲的。那么首先我问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一分钟离开自己的这个眼睛肯定不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离开这个眼睛，我们就成了瞎子，生活在黑暗当中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我再问，作为一个初学者，能不能暂时离开听闻正法？决定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听闻正法事实增长具生慧的缘故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那么想什么是具生慧呢？就是具生就有的智慧。为什么这叫具生慧呢？因为前世的这个善根在这一生与生俱来就一种智慧啊，是这样的。那么假如恒时不离开听闻正法，这个具生智慧就会世世不断的增长。所以呢，这个听闻正法呢就像研磨一样，非常的这个重要啊，是这样的。那么能够有长时间听闻正法的因缘，那正是无上的这个大福报，哎，殊胜的一个福报。这个具生慧接触听闻正法的助缘就会很快发展出来的，这是从正面讲的。那么相反，如果离开这个听闻正法，没有这种的三愿的熏发，那么我们已有的这个智慧就会一天一天褪色，推到一种迷迷糊糊的黑暗的境界当中啊，是这样的。这个呢我们不必要多讲，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假如啊，三个月到一个大城市里去，那么最后就会变得一点智慧都没有。所以呢就说我们要把听闻正法呢看作就是自己的眼目，一天也不能离开啊，是这样呢，需要做观想。下面我们讲第三宗做光明讲。那么论党中做到尤其所收智慧眼目，论简如说右心及金说右心骨，做光明相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由于这个听闻正法所给予的智慧眼目能够见如说有心和金说有心，所以呢做光明相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啊，我就说只要你自己好好的听闻所有佛菩萨的妙法，那么你逐渐就会得到良知慧眼。一个呢就是很深很深的这个慧眼，另一个呢就是很广大的一种这个慧眼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和听闻正法之前呢就很不一样的。一切的眼目呢是很浅的，只能见一些表面的东西，而且见的都是呢幽柔的东西，而且呢就是很狭隘的，只知道这个眼前一点点的事情。那么现在有深深的智慧眼，就可以见理解希伦大空性的如说有性，而且呢以广大的智慧眼呢就见到广大显现的金说有性，所以呢就像光明一样把万法普照无余的，这样做观相，所以做光明相啊，是这样的。接下来讲第四宗做大生理相。论党中说到于旧金时能于涅槃菩提过谷做大生离相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在究竟的时候，这个听闻正法呢能够让我们得到涅槃菩提的这个果位。涅槃就是从端的究竟上讲的，也就是说远离一切过失方面来讲的。然后呢菩提呢就是从真的究竟上讲的，也就是成就圆满一切的功德的方面来宣说的。这样我们就知道以听闻正法最后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啊，是这样的。那这个怎么讲呢？因为听闻正法会逐渐因生智慧，以这个智慧的光明呢可以化掉一切的执着，可以浪找万法，最后呢就会先前这样的殊胜的境界。所以说听闻正法确确实实就是大生理，所以呢如是做观相，这叫做大生理相。那么我们想一下，听闻佛法最后会让我们达到这样究竟的觉悟，确确实实世间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事情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样想了之后，每一次听法都会充满欢喜的，不需要别人强迫你来谛听，你自己会很欢喜的听闻这个正法。所以说这个思维非常好，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心态啊，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就讲最后啊，也就是说第五做无罪相。那么这个呢论党中就说到，现在已能得彼而知因知观乐故做无罪相。那么首先我们解释这个彼而知因 比尔之印。什么是比尔呢？比尔就是涅槃和这个菩提。那它的印是什么呢？印就是这个自观，以自则自善乱，而且呢达到圆满的时候呢，就是远离一切一切分别的一个涅槃。以观呢明观诸法，而且呢达到圆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照见一切诸法的菩提，是这样的。那么论当中就说到，不要说究竟现在也能得到涅槃和菩提的应，也就是能得到自观的这个安乐。所以说要对于听闻真法呢做无罪的这个观想。那么什么是自观的乐呢？这个呢很好理解，你们看一下自己的心态，听闻真法真正相应了，那是不是当下就很安定呢？很清净呢？少了很多非礼的杂念，这就是获得一种自的安乐。而且呢通过这个听闻正法，消除了一切的迷惑，心里呢一下子明白起来，自己也很欢喜，这就是获得观的安乐。当然这只是打一个粗浅的比方，让你们理解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在一个听闻正法上也有深浅不同的很多境界，但是呢只要如理如法的听闻圣教，那么决定会获得自观的安乐，在这个之外不可能会有其他的罪垢的产生。所以说对于听闻真法呢，应当做无罪的观想，应当这样想，闻法正是世间上最清净的事，完全是清净的一个体系，没有一点污染，这样做观想来听法，功德是无量的，是这样的。那么从相反上讲，什么是忧罪呢？打个比方，我的这个耳根听一种思见的邪说，听一种思见轮回的信问，那么就会因法邪见，那么这就是身观的未品，完全是罪障。或者呢听一些流行的过去，马上就会增长贪嗔等的三乱性，这就是机智的未品，也是罪障。所以说就是我们呢不远佛法，而去远这个世界的邪法，那么自己的心相去当中呢就会增长染污的，所以说是忧罪的提醒。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的六根呢尽量稍借助不清净的色声的境界，尽量要把自己心呢融入佛法之中，这就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点，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五做这个无罪的观想的内容。那么下面结束句，结束句呢就说到作思思维，即思思维听闻胜利，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按照上面这样思维，那就是思维听闻的殊胜利益，那么最后就落在这个思维两个字上面，所以说必须要思维，是这样的。那么以上第一个课盘的内容呢已经讲完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下面就讲听闻规律的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说到于法法师法起成思者，就讲这个方面的内容。那么讲这个呢我们就分三段来讲，第一个呢就是随地藏经略说，第二呢就是随菩萨地光说，第三呢就是随奔身论摄意，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第一随地藏经略说呢，论当中说到，如地藏经云，专心供经听闻法，不应欲逼其回榜，于说法师供养者，唯于视其如佛像，因此入佛以四座等恭敬利养而为供施，端不尊敬，是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像这个地藏经上面说说，我们听法的这个时候呢要有三种性，就是专性、心性及这个恭敬性，是这样的。那么其中这个所谓的专性呢就是不要散乱，心性呢就是不要坏意，恭敬性呢就是不能轻慢，是这样的。对于佛法和法师，我们不应当做任何汇报，为什么呢？因为法师把最好最能利益我们的法呢传给我们的，为了报恩应当对于法师呢供养，而且在自己的心里呢要把法师呢观成佛陀一样的，那么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不能把法师呢看成一种凡夫的相，更不能看作瞎咧的相，是这样的。那么宗旨就是把法师呢看作佛，而且呢以四足坐凳恭敬利养而作供养成事，是这样的。 那么需要了知相反的端出一切不恭敬的行为、语言和心态啊，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前面讲了一些正面该做的、该观想的、该做成事的方面。那么最后就说端出一切不恭敬的行为和语言和态度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呢我们就讲一个传记，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长提菩萨就是最好的一个榜样。那么长提菩萨呢，为了求波罗波罗蜜多的法门，吃了很多苦，最后呢就是见到了法身菩萨。长提菩萨呢和500个女中首先做了供养，当时呢法身菩萨讲了一段祝福无赖无趣品，在传法以后呢，法身菩萨呢回到家里，在7年当中入了很深的一个禅定啊，是这样的。在这个期间，长提菩萨和500女中眷属呢一直没有睡觉也不坐下，单单以站立和这个行走两种唯一来度日子啊，是这样的。他们的心态呢不是散乱性，确确实实就是一心追求正法，想听诸圣的法门啊，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呢一直盼望师父早一天出定给他们传正法。那么7年要快过去，有一天天人对长提就是说还有7天法身菩萨就要出定传法，是这样讲的。这时候呢，长提菩萨听到以后呢，就和500女中到传法的地方去撒扫。那么当时呢，就是魔王干扰，得不到任何税。那么长提菩萨呢，为了恭敬佛法，为了恭敬师父，就刺破自己身体的所有脉关，用自己的玄穴撒地压住灰尘啊，是这样的。其他的眷属也都这样做了。然后呢，他们呢又摆好了40桌，一切陈设都做得非常非常如法，非常圆满。那么这样发生，菩萨就圣座开讲波罗蜜多的法门。当时呢，长提菩萨就获得600万禅定法门，先见了无量诸佛，而且呢，从此以后呢，在梦当中呢，也不离开见佛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长提菩萨对法的这个恭敬和对法事的诚实也是不是一般的，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长提菩萨因为对佛法和法事极为恭敬，所以说很快和法相应，得到呢极大的价值，可见这个恭敬非常重要啊，是这样的。另外在汉地当年2组会科参拜大木住持的供案也是非常感人的。回客知道大木住持就在少林寺，就去参拜。那么就是发心很清净，而且呢就是他也是就是为了求法，为了抑制住持而去的。但是呢住持呢常常端坐面壁，不对他讲什么。那么回客就是想，古人呢为了求道巧苦取舍，持学不舍的，那么古人能够这样，我是什么人？这样自慰。那么这一年12月9号晚上，天下呢很大的一场雪，回客呢站在雪地当中坚持不去。那么第二天早上，雪已经过了膝盖啊，是这样的。住持可怜他，就问他：“你怎么就站在雪地当中？想求什么？”回客就流眼泪，他说：“我自是愿和尚慈悲，为我开甘露门，光度群贫啊，是这样做的回答。那么这时候呢，住持就说：“祝福无上的妙道，在长劫当中尽清，难心能行，难忍能忍，怎么可以凭孝德孝智、清心满心祈求无上乘呢？这自是徒劳轻苦而已啊！”这样讲呢。那么回客听到住持的书生教诲，暗中去除力道，斩断作弊，放在住持的眼前。那么住持知道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真实的这个法器，就说：“祝福最初求道未发妄生，你今天端笔在我面前求法也是可以。”这样就为他取名叫做慧客是这样的。那么慧客就问：“祝福的发音可以听吗？”是这样问的。住持回答：“祝福发音不是从人而得的是这样做了回答。回客又说：“我的心不安，师父给我安心。”住持说：“拿心来给你安。”那么回客呢两句才说：“民心了不可得是这样讲的。那么住持说：“我已经给你安了心。”回客当下就大彻大悟的方式开悟而成就的。 所以说要把丧事看成佛一样的这个恭敬，而且可以用生命来做奉献，那么这样决定可以和丧事心心相应，明心见性而成佛的啊，是这样的。在金刚密宗当中，有无量的这个修行人都是呢因为有师事如父的这个恭敬性而获得了殊胜的成就，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关键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明白了以后就知道，确确实实对于法和法师必须要有恭敬性，才能得到佛法的加持以及传承上师殊胜的加持，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通过较真可以进一步做抉择。在这个涅槃经上说，法师佛魔佛从法身三世如来皆供养法业，这样讲的我们就明白确确实实对于这个法需要恭敬，因为这个法师佛魔佛都是依靠法而成就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不单是说凡夫或者说学道的圣者，包括三世的如来都对法做殊胜的供养啊，是这样的。比如我当大师释迦佛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呢，自己亲自负责法座，也是为了表达对法的这个恭敬啊，是这样的。还呢在生天之经经典上说，若有法师流通此经处，此地即是如来所心，于彼法师当生三智十心，尊重自心，犹如佛心，见是法师恭敬欢喜，尊重赞叹啊，这样讲的。那讲的清清楚楚，就是对这个法需要恭敬。那么真正的法就是通过法师呢需要传讲，所以呢法师也需要产生真正三世世的心，尊重的心，跟佛陀一模一样的做观想。而且呢见到法师的时候呢，不能以这种非法心来对待，应该是恭敬心、欢喜心、尊重心、赞叹心来见面啊，是这样来讲的。还呢在梵王经菩萨戒本上供养成是法师的方面讲得很具体，在这个经典上就说到，若佛子见大乘法师、大乘同学同间同行，来如圣方色灾成矣，若拜离前礼乃则及其因乃送取礼百供养，日日三思供养，日食三两金，百尾印石，创作一摇公司法师，一切所需仅给予子，是这样讲的。还呢又继续说到，常勤法师三时说法，日日自思礼拜，不生诚心，烦恼自心，未法灭生，勤法不懈，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交真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的身份，如果见到大乘法师同简同心，从很远的地方来，就要亲自去迎接，最后法师走的时候呢要欢送，而且呢要礼拜供养，每天三次做供养，在饮食啊、卧具啊或者医药等各个方面尽心尽力供养诚实这个法师，一切所需的东西都尽量提供的，常常祈请法师三次说法，每天三次礼拜，不曾生嗔心，也不生厌烦心，需要这样以虔下心和恭敬心来诚实法师，是这样讲的。那么如果能够恭敬供养法师的话呢，一定会得到殊胜的利益。那么这个呢佛在增发念经上面说到，在这个经典上说，若人供养说法法师，当知是人即为供养先载世尊，其人入时虽说供养所愿成就，乃至得阿耨菩提，亦能供养说法法师故，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供养说法的法师，要知道他就是供养现在的佛陀，那么这个人随他的供养呢，所愿将会成就，乃至获得无上的大菩提。为什么呢？因为他能供养法师的缘故，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经典上再进一步的就是说，何以故？以闻法故，心得调伏，以调伏故，能断无知六转自安，若你问法，无有一法能调伏心，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交织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以供养报恩的这个心听闻佛法，那么闻法就会相应，这样闻法自己的心呢就会调伏，而心被调伏，那就能端出无知六转的黑暗， 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原定的听闻正法再没有一个法能够调伏自己的性啊，是这样直接做了抉择。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完了第一段的内容，下面再讲第二段。随菩萨地广说，那么这个呢，论党中说到引辱菩萨地中所说而真听闻，微盈无杂人，不应作以法事无助。意思呢就是说，应当按照这个无著菩萨所造的菩萨地当中所说无颠倒的听闻。什么是无颠倒的听闻呢？就是应当无杂然和不作以法事无著啊，是这样的。论当中说到真听闻，真就是不颠倒的意思，哎，不颠倒的意思，不颠倒需要听闻，如果颠倒的话呢，就没有很殊胜的功德，所以呢，无颠倒需要这个听闻。无颠倒听闻呢，就是应当无杂染和不作以法事无著，这就是无颠倒听闻啊，是这样的。那么其中这个无杂染啊，包括远离高居和轻蔑啊两种杂染。下面我们分别来解释。那么论党中说到离高居者，因是听闻，发起恭敬，发起诚实，不应分毁。虽损正心，不求过失，由此六识而听闻智啊，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原理告居有六种相。告居呢，就是功高我慢的这个意思啊，就是高慢的意思。那么啊，我们一般就是说，这个人的心态的很高，就是讲他的心呢告居不前下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明白，可以说就是在听法的时候呢，必须要远离高居的心态，是这样的。这个呢，通过六相来做的抉择。第一呢，就是因是听闻，因是听闻呢，就是按照时间来听闻，总是很及时，不会无故迟到的。如果故意迟到，这些呢，就是完全属于不因是的听闻啊，所以呢，就不入法，应该是因是听闻啊，是这样的。如果不提前听闻，事先不做好准备工作，那么每一次都要迟到，或者呢非常匆忙，那都表示对法不重视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那么由了这个不重视的心，由了这个傲慢性的话呢，那么他就是缺口啊，不如理法的听闻啊，或者呢就是听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按时间来这个听闻做迟到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对啊，所以呢这里讲因是听闻，如果跟他相反的话呢，表示对法不重视，有傲慢性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那么在时间上呢，如果一个仆人很谦下，他做事情呢非常遵守，一切这个事情都提前做得很好，不拖延时间啊，不懈怠啊，是这样的。这就是谦下的一个性，所以呢一般我们见到世间这个仆人，他是很谦下的。什么是谦下呢？他对所做的事情呢非常这个按照这个事件不快不慢，完全遵事去做完，而且呢事情都提前观察啊，提前做的这个方面呢都很好，他就不会拖延时间啊，不会懈怠，就是表示真正具有谦下性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一个达官啊，家子很大，那么什么事情都要等他人，那么他的这种心态也就是高居性，哎，这个高居性啊，就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那么我们听闻正法呢，不能用后面这种的性，而是呢要用这个仆人的谦下性，每天都提前做好准备，以很安稳的心来因此听闻正法，这就是第一个项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这个第二呢，就是发起恭敬，就是听闻的过程当中呢，不论是这个形态语言还是这个行为，都要恭敬，不能轻慢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三呢，发起诚实，就是在行为上呢要诚实佛法和这个法事啊，是这样的。这也要有这个仆人的这个性，要很殷勤的诚实法事啊，是这样的。然后第四呢，就是不应这个分会，不应分会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不应该在自己的心里产生这个嗔恚心。然后呢，第五呢，就是随身正心，随身正心呢，就是按这个法师所说的去做，这叫做随身正心。随身这个法师的心意而行，这就是真正的这个随身正心。然后第六呢，就不求过失，也就是说不寻求法师的过失。不管这个法事的过失啊，是这样的。 那么居住这柳宗香就是原理告居，就是非常这个谦下的心态和信位。那么由那谦下的心听闻正法，就会产生殊胜的利益，这是从正面来讲的。相反，在听闻正法的时候不因是听闻，或者呢自己的三门也不恭敬啊，身体也就是不诚实，心里还有这个嗔恚心，或者呢不随身去做，还有这个寻求法事的过失，观法事的这个过失，那这是什么在作观呢？这就是以傲慢的烦恼在作观啊，所以才先显出这样不入法的高举之相，这样听闻正法就有过失，就是颠倒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应当尽量有这留宗前下的香来听闻这个正法，这样的话呢是非常非常这个如法。第一个原理高句的方面上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讲需要原理轻蔑，讲这个。那么论党中就是说到，离轻蔑乍然者，为即精众发及发思，即欲彼而不生轻蔑，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原理这个轻蔑包括四项，就是恭敬正法，恭敬法师，不轻正法，不轻法师，就这四种。那么我们就知道从正面讲呢，这个两种共敬，从原理唯品上讲有两种不轻啊，是这样的话呢，原理轻蔑呢就包括了四项的，因为从这个正面讲有两种共敬，对正法和法师的共敬，从这个原理唯品上来讲也是有两种啊，不轻正法，不轻法师，这样需要了知。那什么是轻蔑呢？就是这个轻色，有一种看不起的心态，就是轻蔑的含义。然后呢就是极为精忠正法和极为精忠法师，这我们简单讲一下。极为精忠正就是极为恭敬尊重正法，心里就会想依靠这个正法我能得到很大的利益，这个正法极为殊胜，我今天能有一点善根完全是佛法赐给我的，就像这样就是对法有尊重性，像这样就是很尊重正法，把它呢看成无上的一种殊胜的对境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极为精忠法师呢，就是需要想父母呢是养育我的色身，法师呢就是养育我的法身，法师从法师哪里传给我的，对于我的生生世世都有极大的利益，这种恩德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有了这样感恩的善心，就会尊重法师，那需要了知不是一般的恩德，生生世世都有很大的利益，或者呢彻底摆脱生死轮回，都是依靠法师传讲正法才能成就的，是这样的。即使法师和自己平等，或者是不如自己，也不轻慢，而是非常恭敬，这叫极为精忠法师，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正法和对于法事呢不能产生轻蔑，这方面我们也是简单讲一下。其中对于正法不生轻蔑，就是不小看正法。什么是小看呢？就是心里想这种法太粗浅了，对于我这种三根者来说听这种正法太没有意思了，这就是对于小学生讲的一个法门，或者想这些我早就懂了，没有必要对我再重复这些，这样的话呢就是算对于正法产生轻蔑，过失很大的啊，需要远离这些，也就是对于正法呢不能生如此的轻蔑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对于法事呢不生轻蔑，就是不小看法事。什么是小看呢？就是心里想这种人还讲法，他的水平还不如我，这样想很不好，或者呢想他的这个重心怎么低劣的，怎么差的一个重心，能力这么差的，这样想都是呢就是轻色的一种性，应当需要断除，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论党中就是又继续说到，不应作于无处所则，为芥川阙中心下勒行卯凑楼文辞壁额说发欲居初不悦耳边左四年不从辞文而其奢字，是这样说的。那么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微聘，微聘就是坐以无说处，是这样的。心里呢坐以这个法师戒律有问题，然后呢有缺损的地方， 他的出身很下劣，听说是一个屠夫的儿子，是这样去想，就是完全不对的。或者呢，作揖怎么相貌怎么不庄严，怎么难看，这样也不对的。这也不像一个身体发光的一个大法师，这个特别特别不庄严，这样想。或者呢，作揖他的语言一点也不优美，说的话怎么没有文采，这样想。或者呢，作揖他的这个声音很粗，很不好听，这样作揖之后，心里呢就会起一种念头，起什么念头呢？我不随身他听闻这个法，因此而舍弃法师，是这样的。论讲的内容呢，是从这个主要的角度讲的，不因作揖无处，是这样的。其实呢，很多非法性或者说不入法的心念都需要断除，不因作揖的都需要远离，这里呢主要的角度做了抉择，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当作揖五个地方呢？因为这样作揖的话呢，决定让你的性不相应，这是性的这个法规，也是缘起的一种规律。那么我们对于法师做下列相，怎么可能和他说这样的法相应呢？决定不可能的。那什么原因呢？我们就需要了知，原因就是因为心不相应的缘故，是这样的。这一章呢，就是按照五祖菩萨的菩萨地做了广说，下面呢再将随本身论而摄意。那么这个呢，就是论当中说到，若本身众疑云，除其地列左，发其跳福德，以具消母死，如因干如水，其经转自称。善经无垢矣，入宾听遗言，其诚实问法。总的来说，对于这个法和法师发起诚实，应当怎么做呢？就是要像本身论当中说那样，听闻的时候呢，自己坐在恒地的座位上，表示一个低智的身份，然后在仪表上呢，要发起调伏的德相。是很调柔的，很温和的一种仪表，不是哪一种很急躁的，很这个夜慢的，很高慢的一个状态，好像一个愤怒本尊一样来对待，那就完全是非法性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在神态上呢，要以充满欢喜的眼神真实上师，就像应如甘露一样吸收真法的精华，不能以很不高兴的样子，也不能没有任何表情，好像文法特别痛苦，这样都不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在心理上呢，起一种恭敬、专一、自称的一种性，很亲近的，没有邪念的这个个人，而且要像病人听从医生的嘱咐一样，按上师的话去做，发起诚实而听闻正法是这样呢，需要了知本身论所讲的这个内容，也是这里论当中做摄意的一种观点。那么以上呢，对于佛法和法师发起诚实的内容已经讲完了。下面呢，我们简单做一个归纳。做一个归纳呢，就是我们对于佛法和法师呢，需要恭敬诚实。这有什么根据呢？从翻本来说，因为不恭敬诚实，就不会获得传承上师的价值，而不得价值，那么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就不会产生功德，是这样的。那么从正面来说，如果具有恭敬，就会获得价值，而获得价值就会产生正悟的这个功德，因为这是法性的规律，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草木生不生长完全依靠太阳的光热一般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堂家族八年同年你别着南半天将几个南七万龙车吧这边坐连着啊诸热修嗡阿红班增格热班马色的红嗡阿红班增格热班马色的红